蚩尤召见啰嗦，是想打听轩辕丘丢失的情况。啰嗦没听明白，回话的时候啰里啰嗦，胡诌八扯。蚩尤听了大怒，你这个可恶的东西，报事不明，贻误军机，要你何用？
人
把他给我杀了！
扎
卫士答应一声，来抓啰嗦。啰嗦吓得磕头如同鸡前碎米，哎呀，陛下饶命啊，饶命！耶明也替他讲情，陛下息怒。啰嗦乃当兵的出身，没见过世面，念他忠于陛下，跑到涿鹿报信，饶他一命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蚩尤也是气得脱口而出，也是吓唬吓唬啰嗦，不想真杀。
嗯，看在相国面上，嗯，叫他先活一会儿，他要再啰嗦就杀他。
啰嗦，快说，轩辕丘怎么了？
是轩辕丘啊，轩辕丘丢了。
这回啰嗦回答的挺痛快。蚩尤说，我知道丢了。
怎么丢的？你给我详细说来。
蚩尤这一说，给我详细说来，麻烦了。不详细的让啰嗦说的都很细，详细让啰嗦说。这啰嗦东拉西扯，比喻词夸张语，或真可谓妙语连珠，口若悬河，语速还快，也不管别人耳朵受得了受不了，堂堂堂这么一说，可把蚩尤给急死了。要不是为了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蚩尤早就蹦起来了。耶明紧在旁边引导，一听啰嗦跑题了，他就往回拉，一听啰里啰嗦就赶紧提醒，就这样，这点事儿还啰嗦整整一个时辰。
把个蚩尤气的都快趴下了，哈哈哈哈，你真不容易啊。
蚩尤说的是反话，这啰嗦还听不出来，
谢陛下褒奖。
啊，蚩尤一听，什么，我这还是褒奖呢？
哈哈哈，
真有你的呀。他转脸问耶明，
相国，
啰嗦说的情况这么重要，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呢？耶明嘴不说，心里合计，你一天在宫中吃喝玩乐，也没有往上用心呢。他不敢这么说，只好讲，陛下路途遥远，行走不便，消息不灵通，马上派人打探，如果是真的，哎呀，这可是大事啊。嗯，轩辕太嚣张了。叶明，你下去立刻把涿鹿周围所有的军队都给我调来，我要亲自征讨轩辕。
是，
速派人打探。另外，你看看哀汤那边怎么样，战情如何，派人给他送个信，叫他做好准备，和我南北夹击，夺回轩辕丘，追杀轩辕。
是，耶明领命刚想走，啰嗦在旁边说话了，
陛下，送信的事儿就让我去吧，小人一定不辱使命。蚩尤听了差点气乐了，你去？
你这个东西通风报信倒是个好料。
哎，是是是，多谢陛下夸奖。
好好好好，我还真有个信要报。
你呀，去通知守轩辕丘的5000将士都做好准备，帮助我夹击轩辕。
你给送个信儿去吧。
哎，好。
啊，陛下，哈哈，他们都死了。
是啊，他们都死了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你怎么逃回来呢？
他们会很想你的， 你也随他们去吧。
说到这儿，蚩尤一摆手，把这个怠慢军机、玩弄口舌的家伙给我拖出去，
累死！
殿前武士上前抓起了啰嗦，啰嗦哭了。
陛下，您不能这样对待我，我辛辛苦苦来报信，没功劳还有苦劳，我还想当官呢。
这小子把实话说出来了。蚩尤一听啊，笑了，你还想当官？你要当官，这天下是真没人了。拖下去，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。可怜的啰嗦死在了自己这个啰嗦的嘴下。不仅在那个年代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人们都喜欢比较干练的人，说话办事干净利落脆。那种说话办事磨磨唧唧、腻腻歪歪、拖泥带水的，谁都讨厌。啰嗦的下场就为后人所见。又过两天，蚩尤的探子送信，轩辕丘确实丢失了。又过了一天，败兵回来送信，哪来的？跟着哀汤打襄城的败兵，说攻打襄城的败兵全军覆没，哀汤战死。接着秦川败兵送信，赤木拿也死在秦川。蚩尤闻报万分难过呀，他心疼好几万兵啊，全军覆没，更心疼那两员大将。这两个人是他得力的将军，赤木拿又是他的盟弟。我一定给你们两个报仇雪恨，抓住轩辕，为你们祭灵。然后他命人剥些牲畜粮食给赤木拿和哀汤的家眷赡养家属，然后就问耶明军队调齐了没有。耶明说，回陛下，涿鹿周围的军队已经集结整装待命，现在有六七万人。不过陛下，您应该等到派兵打探敌情的密探回来，因为现在我们对敌情不明，远路军队还没有赶到，匆忙出兵必多利少啊。特别是昏州的马队还在外边，是不是等几天呢？蚩尤说，还等什么呢？等轩辕打到涿鹿吗？不行，我亲统大队杀过黄河，打开云岩宫，烧了皇帝宫，把轩辕的有熊不仁杀尽宰绝。随后告诉人挑选吉日准备出兵。叶明知道的脾气说一不二，不再劝说。就这样，蚩尤点齐兵将，带着谋士胡宁、相国耶明、大将秋季、平丘、廖宇、古秀、冒汉、专修。专修谁呀？是专茂的弟弟。专茂不是死在了长辛手吗？他的弟弟现在继承他的官职，跟着出征。就这样，六七万大兵浩浩荡荡南下，要和轩辕决战。蚩尤起兵，轩辕的远探、近探、流星探得到了消息，跑到轩辕丘向轩辕皇帝报告。轩辕得到这十万火急的消息，很着急呀，立刻召开军事会议。弟兄们，现在军情紧急，探子报告说蚩尤带七万大军向我们杀来，我们怎么办？长辛着急了，长辛呢刚从襄城打了胜仗回来。陛下，这有什么呢？早晚得打，早打晚打都一样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准备迎敌。轩辕说，不像你想的那样，这一仗是要打。怎么打？在哪打？按我们原来的部署，是等立木率军从秦川返回
再渡黄河，直取涿鹿。立木带走的四万兵是训练有素的精兵，那支队伍没回来对我们不利，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啊。如果等立木回来，蚩尤兵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，我们不如趁蚩尤大军未到，先过黄河，准备给他们个迎头痛击。大红说，我们等了十几年，就等这一天，和蚩尤决一胜负，应该强渡黄河。轩辕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应该渡河，可是渡河非同小可，黄河北岸是蚩尤的防地，他派有兵将把守，要经过一场血战，更主要的现在是雨季，连日下雨，河水暴涨，河面宽，水流急，汛期过河怕难以成功啊。是啊，黄河上既无桥，竹筏子不能用，如何渡过黄河天险？大家有什么好办法，既减少我们损失，又能扩大领土，消灭敌兵？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半天，也没什么好办法。扭头看封后，封后半天没说话，他在听大家发言，心里辗转在想主意。轩辕着急了，封后可有什么良策吗？封后说，按原计划过了汛期再渡黄河，现在等不得了，蚩尤军队要打过来，我们被迫提前出兵。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百十只小船，要横渡黄河是过不去的，怎么办呢？从一个渡口过河是指定不行，敌人的兵将把守很严，我们不等上岸就得被他们消灭，我想可以来个声东击西，咱们在黄河岸边安营扎寨，给敌人个错觉，没有渡河的动向，认为我们是凭借黄河天险严守南岸，在南岸拉开战场，暗中呢去选渡口，多找几处渡口，找准目标迅速过河，怎么过河再想办法。那位听众说了，坐船过河呀，哎，咱这书说的是距现在4800年前呢，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战船呢。前文我说过，共古造船就是用树干把一面铲平，挖个槽，底下再削一削，放在水里飘起来，树干船过小河沟行，而且好久也没见着共古了，到底他现在造的船进步没进步谁也不知道。好几万人过黄河的确是难事，这种船过不去。封后接着说，陛下，我们的兵力不足，将官又少，这次出兵啊，只要能打仗的就全部出征，好对付蚩尤，您看好吗？轩辕说好，就按相国所言去做。轩辕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大小伙子了，这次派他的长子昌邑和小儿子苍林林镇守轩辕丘，负责防御工事，老百姓的事务由仲康负责。大红到前线去，让莫母带人镇守皇帝宫，内务事由仓颉来管，后宫的事儿由雷祖负责，又带着他的次子宣萧、三子青阳、四子辉、五子夷谷出征。封后为军师，常先大红、土阳、格致、张若等为将，轩辕亲统大兵50000去迎战蚩尤。起兵之前由巫师问卜，选择良辰吉日，定了日子以后随后起兵。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黄河南岸， 由大红负责，选择地势安营扎寨，军兵一阵忙活不提。再说轩辕和封后长仙选择渡河地点，他们来到黄河岸边一看，河水暴涨，波浪滔滔，奔腾咆哮。
是啊，
现在我们形容黄河都是黄河在咆哮，况且4800年前那阵儿，那黄河的水比现在大的多得多，多得多呀，也没人治理黄河，那黄河水是随便的乱改造啊。这次涨水，这个河面呢，比原来要大上多少倍。长仙等人从马渡口步行到芒山头，看完之后都嘬牙花子，哎呀，河面这么宽，流势如此迅猛，这可怎么办？封后指着中间的河水说，此水不比其他江河，你别看水位不太深，但水里却带着大量泥沙，还打着漩涡，人若渡入河内，霎时就会被卷走，被泥沙吞没。现在河面的宽度要比平时宽几倍，直接渡河肯定不能达到抢渡的地点，横着过不去。轩辕一听为难了，那么就没有其他良策了吗？别着急，咱们再想想法。封后没有言语，他登上高坡，往四周围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眼前一亮，陛下，有办法了。
哦，怎么办？
说着轩辕和长仙噔噔噔噔噔也上了高坡，你说怎么办？陛下，你看这风向。轩辕长仙顺着封后手指方向一看，河边摇晃的树叶，西南风，西南风往东南吹，对我们极其有利。你的意思是，陛下，伊洛河口你可去过
啊？去过呀，
那是伊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，距此地不足百里。
对呀，
那你一定知道伊洛河口的水势。
怎么？
伊洛河与黄河交汇的里面有一段距离，河面不宽，河水清澈平稳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坐船过河，在西南风的吹拂下，行船速度倍增，从这儿渡过对岸，敌人不容易发现。只要我们将士勇猛登上岸去，即便是被蚩尤兵看见，也来不及阻击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河了。轩辕听了非常兴奋，不错，那是一个极好的渡河地点，在那我们有朋友叫共谷，共谷父子就在那里以捕鱼为生，他们有不少船只，我想从马渡口到这里，士兵们虚张声势迷惑敌人，敌兵对这里加强防范，我们却从伊洛河口渡河，等我们的兵将冲上对岸，占据有利地形，你们这里的士兵再开始渡河。长仙呐，你带3000人去找共谷，我们在这静听佳音。哎，长仙高兴地从高坡上跳下去，回到了营中，挑选3000名军卒，连夜奔向伊洛河，疏要简短，走了一天半，来到了伊洛河。长仙首先去找共谷父子，共谷啊正在河边捉鱼呢，见长仙来了高兴了，抓住长仙手说，哎呀，多日不见，真想你们呢，走走到家里喝碗鱼汤去。过去啊，共谷给他们烤鱼吃，自从有了陶罐可以煮鱼汤了，应该说先进了一大步。长仙说，共谷啊， 不着急到你家，我找你有急事儿。我们要打蚩尤，求你们帮忙。随后把事情一说，共谷高兴了。哎呀，我们就盼望这一天呢。你说吧，叫我们干什么？我们需要船只啊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船，帮助我们渡过黄河呢？好好好，你等着吧。共谷父子立刻把这消息传告给周围的百姓，大家热情高涨，纷纷把自己家的木船划过来交给常先使用，有的主动要求亲自划船送有熊士兵过河，好几百只啊。共谷父子带头送士兵过河，常先看见百姓这么热情，非常感动，立刻传令叫士兵们登船过河。百姓们等着士兵上满了船，几百只船起锚划向奔腾的黄河。为了掩护常先率领的士兵能顺利到达对岸，轩辕和封后连夜进行部署，在马渡口到芒山头的黄河岸边搭建了许多帐篷，立起了旗杆，却将渡河的士兵集中在芒山头一带。这些人整装待发，轩辕天天遥望黄河，盼望有船过河。等到第三天刚到中午，就瞧见数百只木船从西而下划到对岸。轩辕心中大喜，这是常先过河成功了，立刻传令南岸的士兵上船过黄河。再说常先他登岸之后，这个地点防守的蚩尤兵不足百人，蚩尤兵一看哟，有人划船过来了，一个个拿着兵器喊喝着守在岸边，想阻止常先上岸。开始这些蚩尤兵还卖命和常先渡过河的士兵打斗，可到后来全跑了，怎么跑了？打不了啊。是啊，常先带3000人，他们这不到100人，不成比例啊。这些蚩尤兵就发现轩辕兵越来越多，黑压压乌沉沉的船，船上都是人，他还敢打？跑吧，一个个向东逃窜。常先率队顺利登岸，登岸后常先随即指挥兵士向东杀去，这样一来把黄河北岸的蚩尤兵打得抱头鼠窜，跑得慢一点就死在乱棍之下。轩辕一看常先登陆顺利，马上率队乘船也划了过来，来到了北岸。这时常先共谷迎了过来，轩辕说，共谷啊，你又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，真是功不可没呀。共谷说，轩辕皇帝别说客气话了，打蚩尤为我们老百姓报仇，我们出点力是应该的。轩辕带兵要会战蚩尤，热闹节目尽在下回。